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联储会主席鲍威尔在他的连任国会听证会中表示，他准备今年多次加息以冷却经济，平抑高通货膨胀。他还认为今年的供应链紧张的问题将得到缓解，这个亦有助于降低目前近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鲍威尔表示，他希望今年能够恢复正常的供应状况。如果我们看到通货膨胀持续处于高位的时间比预期的要长，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必须进一步加息，我们肯定会这样做。他说，联储会今年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将这两件事如何更好地协调好。通常情况下，联储会通常通过降低利率而刺激需求并促进更快增长，相反通过提高利率来减缓经济并抑制需求。瑞典官方礼拜日表示，不派任何官员出席即将举行的北京冬奥会，但强调只是因为担忧疫情，并非外交抵制。此前新西兰和奥地利亦都宣布不派高级官员参加北京冬奥，同样是出于防疫的原因，但美国、加拿大、澳洲、英国、比利时、立陶宛、科索沃等国就明确表明为抗议中共迫害人权，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将在2月4日至20日举行，因疫情原因预料不会有太多国家领导人亲自与会。据中共党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出席北京冬奥。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这个礼拜表示，他准备在这个礼拜五提前辞去职务。克拉里达的任期将在1月31日届满，而他宣布提前辞职的原因是因为他在2020年疫情爆发后进行了股票基金交易，引发业界谴责。由于美联储直接参与货币政策制定，投资业界质疑美联储成员实施的金融投资会涉及道德风险。在去年，波士顿与达拉斯的地区联储主席都因涉及金融市场交易活动的争议辞职。两日后，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亦都将出席听证会，他将接替辞职的克拉里达担任美联储副主席职务。华盛顿邮报礼拜二报道称 ，CDC 正在考虑变更口罩指南，建议美国人在 Omicron 疫情期间戴上防护力更高的 N95 或 KN95 口罩。由于这些效果更好的口罩长时间佩戴的舒适度不好， CDC 将在新指南中表示，如果一个人可以承受整天佩戴 KN95 或 N95 口罩，那就应该这样做。不过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人在购买防护力更高的口罩时务必要小心。 CDC 表示，美国市面上销售的 60% 的 KN95 口罩都是假货。法新社10号报道，阿富汗驻中大使卡伊姆当日在个人推特上宣布辞职。在推文中，他还附带了一封交接文件，他声称自己和其他一些使馆工作人员在过去6个月中一直没拿到工资。据他介绍，大部分由阿富汗前政府任命的驻中外交人员在去年8月15日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之后就已经离开了中国。在资金方面，在过去6个月大使馆没有收到来自喀布尔的工资，所以他们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专门解决资金问题。信中提到，他已经将本地员工1月20日前的工资全部结清，对于未拿到工资的外交人员，他们亦领到了一笔钱，用以支付在中国大陆的开销。日本防卫省礼拜二发布消息称，当地时间早上7:25左右，估计北韩从赤岗到南侧发射了弹道导弹，飞行不到700公里。当日上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指出，前几日北韩发射了弹道导弹，联合国安理会一直在讨论如何应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北韩继续发射导弹，非常令人遗憾。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说，这个似乎是一枚弹道导弹的飞行体，估计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的外面，目前还未有确认有关日本飞机和船只受损的消息。北韩最近多次发射弹道导弹，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来说都是严重的问题。我们将考虑所有选择，包括拥有攻击敌方基地的能力，并将继续致力于大力加强防御能力。 《维加日报》一月十号报道话，耶鲁大学、乔治城大学同西北大学等十六所美国大学因在确定大学申请人的奖助学金时进行合作，被五名校友向伊利诺伊州联邦法院起诉违反反垄断法，原告要求被告进行损害赔偿。永久终止大学之间在向学生提供财务援助上的共谋。诉讼指出，这些学校通过在计算申请人所需的奖助学金上共享方法进行垄断，以及不公平地限制了学生获得奖助学金的经济援助。原告律师表示，十八年来只从这些学校领到了部分奖助学金的学生人数可能超过17万人，他们都有资格作为原告加入诉讼。11号，哈萨克总统托契耶夫表示，以俄罗斯为首的维和部队将在两日后开始撤军。应托契耶夫要求，俄罗斯维和部队派出超过2000名士兵进入哈萨克，引发国际担忧俄国会趁机干涉哈萨克政局。托契耶夫表示，这些维和部队已经完成任务，将在两日后开始分阶段撤军，整个撤军过程将不会超过10日。哈萨克的示威群众5号在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纵火攻击建筑物之际，托契耶夫火速解除纳塔尔巴耶夫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的职务。81岁的纳塔尔巴耶夫2019年卸下总统职务后，仍靠着负责人一职在幕后操控。当日哈萨克内政部公布，哈萨克国内目前约有9900人因动乱被逮捕，可能还会有更多人被捕。根据先前资讯，这场动乱亦造成至少164人遇难。河南省安阳当局11号通报称，1月10号零时至11号8时，安阳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8例，其中包括汤阴县56例。1月8号以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已经有84例。10号该市500万居民被禁足。安阳是继西安和禹州封城之后第三个实施封城和禁足的城市。当晚安阳市当局命令居民留在家中，并禁止所有私人车辆上街，非必要的企业都被关闭，并发起了普遍筛查活动。其中出现多名确诊病例的一所寄宿制学校汤阴育才中小学生和教职工被异地集中隔离。迄今，中共当局的封锁政策影响到近2000万人的生活，包括西安1300万居民、河南禹州110万人，以及安阳550万居民。由于压制高传染性的 Omicron 病毒的难度增加，高盛集团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至 4.3%。 经济学家在报告中表示，该行之前预测中国经济增长是 4.8%， 有关疫情的限制措施拖累了 0.9 个增长点，这个将被货币和财政宽松政策部分抵消，所以该行将经济增长率预期从 4.8% 下调至 4.3%。 高盛的经济学家表示，随着中共推行所谓的零容忍政策，中国将会在2022年第一季度感受到限制措施带来的负面影响。假设中共在冬季之后可以控制疫情，他们认为经济会在下一个季度出现反弹。去年十月底，从纽约飞往中国的航班被取消，很多人不得不暂时滞留在美国。庆幸的是，今年一月回中国的航班按时出发，没有再次延误。只是在一月份，很多航班又因中国新出台的熔断政策处于停飞中。但是根据中国最新的熔断政策，例如航班上确诊人数达到5人，该航空公司的航班就需要熔断，即停飞。5到9人确诊视为小熔断，航班需停飞2个星期；10到29人确诊为大熔断，需暂时停飞4个星期。旅游业者表示，预料中国航班要等到二月份之后先会缓和，但是大家不需要恐慌，要保持平和心态。加拿大超过17万染疫康复者留低后遗症，可能永远无法治愈。 而家加国各地卫生部门设立咗20多个专门嘅康复诊所，对呢啲康复者进行诊治，希望揾到治疗方法。根据研究，染疫长期后遗症患者与10个器官系统嘅200多种症状相关，包括大脑、心脏、肺同血管等。但而家各地医生仲未能确定点解 COVID-19 病毒喺一啲人体内造成咁严重嘅后遗症，却对其他人冇咁严重嘅影响。立陶宛撑台湾遭中共报复，台湾礼拜二加码10亿美元融资基金，提供俾台湾立陶宛合资企业，包括喺半导体发展等6项领域，以及具备互补对接特质嘅产业合作。中华民国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委龚明鉴与立陶宛经济创新部部长雅莫内特11号就中东欧3国经贸投资考察团赴立国考察后，续追踪工作。舉行雙方部長級視訊會談，盼就兩國經貿產業對接向前邁進，共同打造民主供應鏈。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0号舉行記者會，敦促立陶宛糾正錯誤。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對此重申，美國一向表達歡迎台灣與立陶宛深化合作，並強調這是立陶宛的主權決定，且有助擴大台灣在國際空間有意義參與。总部位于伦敦的全球公民和居住咨询公司 Henry & Partners 发布了2022年第一份全球各国护照指数排名，其中日本护照获得192个国家的免签入境，位居第一。该公司的亨利护照指数基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提供的独家数据，自2006年以来一直定期监测世界上最适合旅行的护照。台湾护照排名第32，可以免签进入145个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以及英法德意等多个欧洲国家，还有日本、韩国等多个亚洲国家。中国大陆护照可以免签进入80个国家，排名第64。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